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脚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主内弟兄姐妹，网络上的朋友，我是丽文。每当录制清泉甘露，丽文心里总是充满感恩，因为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就没有机会研读他的话，没有机会认识他，也没有机会侍奉他了。所以让我们珍惜每一次学习神话语的时间。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以撒的生活事迹，看看他的家庭如何承受神的应许和福气。我们将会看到，一开始以撒的生活并不稳定，但是最后他蒙神带领安定下来，并且得到神丰富的祝福。我们一起翻开圣经创世纪26:12-22吧。创世纪26:12-22，让我们一块来念。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好，我们读到这儿，让我们看第十二节吧。这里说，以撒继续留在基拉尔，既然他住了许久，都一直蒙神保守看顾，妻子没有被人占有，同时亚比米勒也下令众人不得侵犯他们夫妇，所以以撒继续安心留在那里发展。经文说，他在那里耕种。在古代近东，牧羊的游牧民族偶尔也会小规模的耕种，以撒也耕种。在当地耕种需要仰赖从天而降的雨水，所以他是不是有收成全得看神是不是赐福了。经文说他的收成是百倍的，哎，这是不寻常的哦。还记得那地发生饥荒吗？他在那里住了许久，神赐福那地，所以他都能够耕种，而且有百倍收成。经文强调，这一切完全是因为神赐福给他。新译本圣经翻译这一节是这样的，以撒在那里耕种，那一年丰收百倍，耶和华实在赐福给他。 这句话在整段经文非常重要，因为接下来的记载都证明了这句话的真实。如果没有耶和华的赐福，以撒不可能在这块土地上立足昌盛。让我们注意第十三节这里的强烈措辞。原文希伯来文一再的重复大，说到以撒苍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这些字眼都有大的字根 Gadol。 如何昌大呢？紧接着第十四节就列举以撒的财产了，说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同时在第十六节，亚比米勒也亲自见证以撒变得比他们更强大。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人啊，因着神的祝福变得愈加富裕和强大。当然了，这是在以撒的身上神如此带领他，让他昌盛，来作为祝福的明证。但是我们需要留意，神有各样的方法带领他不同的儿女。有时候神所爱的，神也用苦难熬炼他。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看见敬畏神的人也会有苦难的。好，我们回到主题，以撒昌盛引来当地人非利士人的嫉妒，以致多方为难以撒。嫉妒这个动词 kana 描述强烈的嫉妒，是一种会有所行动的激情热心。这个字可以解释为嫉妒，也可以解释为热诚，差别在于两者的动机不同。嫉妒呢是自私的，但是热诚呢是无私的。比如说为耶和华大发热心是热诚，是无私的。从这个希伯来字卡纳这个字的描述呢，我们可以知道非利士人强烈的想要以撒所有的，不惜以冲突手段获得。凡是不是当地人，而是由外地搬迁寄居在某个地方，常常都有这样的遭遇的。当地人可能不友善，对于外来寄居者有排斥的心理，特别是如果外来寄居者比当地人更有成就的时候，当地人就会觉得，哎，这些成就本来都是自己的，却被外人给抢夺了。当地人很少看见寄居者的努力本事，所以挣得这番的成就，反而觉得说自己是受到侵犯了。潜意识里觉得，要是没有这个外人阻挡了财路，说不定自己早就发了。于是对于眼前这个蛮有成就的外人呢，就分外眼红。弟兄姐妹，你是寄居者吗？你的成就如何呀？或者你还没有成就，不过在生活上，你生活在今天这片土地上，是不是也常感受到当地人不友善的眼光呢？那你会怎么做呢？让我们来看看以撒怎么做。非利士人因为嫉妒以撒的这个昌盛，所以就从以撒的水井下手。在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挖了一些井，如今呢亚伯拉罕不在了，非利士人就将这些井塞住，填满了土。在创世纪21:22-32记载非利士人和亚伯拉罕立约的事情。当年的王亚比米勒由于看见亚伯拉罕强大，所以与他立约，好让双方可以和平共处，互不侵犯。当时亚伯拉罕所挖的井得到亚比米勒的认可，还给那地方取名别示巴，就是蒙氏的井的意思。换句话说，以撒住在这个土地上呢，有利好的合约保证双方的利益。但是如今非利士人违约，也不信任神会看顾亚伯拉罕的后代，继续维持神的应许， 所以呢，虽然曾经因为怕亚伯拉罕蒙神保佑而跟亚伯拉罕立约，可是如今呢，他们以为啊，这样的合约不必继续履行了，可以开始任意妄为了，可以欺负以撒了。他们竟然把当年的井填满了土。在迦南地，耕种要靠天降下雨水，水源短缺是当地的问题，水井在当时更显为宝贵，因为有雨水的时候，水井可以储存雨水，供人类和牲畜使用，也可以灌溉。水井是当地人不可或缺的，也因此牧人之间呢，为了水井争吵是常有的事。腓力士人为了阻挠以撒的昌盛，就故意塞住这些井，拦阻以撒用水。他们显然认为，一旦亚伯拉罕不在了，他们和以撒的条约就终止了，以撒就不应该得到水井。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我们的网址是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请继续收听。
我们来看第十六节，我们看见不单是腓力士人欺负以撒，连亚比米勒也开始驱赶他一家。还记得吗？在创世纪二十章十五节那里，当年的亚比米勒对亚伯拉罕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如今多年以后，另一个亚比米勒却不顾前人所立的约，叫以撒离开，原因是以撒比他们强盛得多。这件事一方面我们看见人与人之间即使立了合约也不见得有真正的保障，人毁约的例子层出不穷，人的保证实在靠不住，只有神的保证会真正兑现，只有神是不改变、不说谎、信实慈爱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神对以撒的应许实实在在应验了。以撒留在饥荒之地，不但没有饿死，反而是日益强大，甚至给当地人带来威胁。面对这样不公平的对待，以撒怎么样回应呢？如果是你，你又如何回应呢？跟他们理论吗？或者是大打出手呢？凭以撒当时的地位实力，要大战一场啊，也没什么困难的。同时他们有合约，可以凭合约定对方的不是。所以要据理力争，其实都是以撒占优势的。但是我们看见以撒没有使用这些权力，相反的，他谦让，他息事宁人。他本来在那一个地方耕种，如果搬迁，谈何容易呀？但是为了和睦，他放弃了这一切。他离开那里，离开了肥沃的土地，去到大草原，依靠水井过活。我们看第十八节，以撒对于腓力士人的蛮横行为非常容忍。腓力士人把他父亲亚伯拉罕所挖的井都塞住了，他默默地重新挖掘，然后依然按照父亲为这些井所起的名字来命名。为井起名就是要确定拥有权，沿用父亲从前起的名字。以撒的目的主要是使他的拥有权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样便强调了腓力士人的不公义，同时又纪念神的供应和保护。让我们看十九节一直到二十二节，从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让我们看见无论以撒被迫在哪里挖井， 无论非利士人塞住他的水井多少次，他都能够在旷野找到水，因为神与他同在。有神同在比拥有其他任何东西更为宝贵。神对以撒的祝福包括百倍的收成、产业、仆人，尤其是从井里得水。这一切都确认以撒是亚伯拉罕之福的继承人。第十九节到二十节继续水井的冲突。以撒为水井起名埃瑟，因为他们与他相争。二十一节又为另外一个水井起冲突，所以给井名这个叫西提拿，这个名字和敌对有关系的。第二十二节呢，结束了冲突，以撒搬得更远了，并且挖了另外一口井，因为他没有遇到反对了，于是就给水井命名为利和伯。利和伯意思就是指空间或者是宽阔之地。这次的命名纪念耶和华使冲突结束，并且他们必在这地昌盛。人虽然欺压我们，但是如果神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不管人如何为难我们，都是白费心机的。我们在神手中，什么也不必怕，也因此，我们不需要为自己伸冤，我们只要尽自己的本分，向神无愧于心，神会带领我们在这群不友善的人当中走我们要走的路。好，我们这集就谈到这儿咯。神祝福你，我是丽文，再会。